我们把时间交给 Pastelis。
圣灵高抹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居所，让我弟兄姐妹们无论在何处，我们都是同感同灵，也求主你借着你至圣的真言打开我们的心，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也来安慰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愿主今天你在我们敬拜中得到你的荣耀，愿你的话语发出它的光辉，发出它的亮光。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读过的诗篇139篇，其实是大卫写的诗篇中最优美的诗篇之一，也是最精湛最深刻的诗篇之一。那么他和大卫所写的诗篇23篇51篇一样，都非常有名。我也相信好多弟兄姐妹们都听过这个139篇，也都比较熟悉这个139篇。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在读经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就有一个感悟，我们就明白原来在这个世界里最知晓我们一切的，一直保护我们的，其实不一定是我们最亲人我们的朋友，而是不离不弃的神。其实我们在这世界里，我们会看到人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寻找自己的知音，寻找那种安慰的力量，寻找生活的意义。可是无论多么高深的哲学家，无论多么思想深刻的那些文学家，或者那些高亢的那些激情的诗歌，这些人当没有认识主耶稣造物主的时候，年复一年在寻找的路上，其实都像那个国内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歌手，就汪峰啊，我很喜欢的歌手，就他唱的歌一样空空如也。汪峰是一个摇滚歌手，也是我比较欣赏的创作型歌手，因为他的歌词很深刻，也不媚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喜欢的是他一直都在思考生命，探求人生意义的一个过程。我们都听过他那个歌存在，是他思考生命的意义。然后呢，怒放的生命，他思考生命的盼望，飞得更高，他对生命是有期待的。可是在寻找的过程中，他的歌是勇敢的心啊，像梦一样自由，那些歌都抒发了一种在寻找中的那种情感。可是他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也写了一首歌叫生来彷徨。但是其实去年我很喜欢他去年写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呢？叫二手灵魂。那歌中充满了无奈，然后他发现原来世界的人都在焦虑之中，在物质那种攀比呀、那个攀比过程中，发现人生如此廉价，灵魂如此廉价，心态也又是如此的廉价。所以其实汪峰就是一个例子，一个什么样的例子？一个最典型的在世界里有梦的人，他要透过音乐来表达一种勇往向前，但是却找不着路扔在黑暗当中的人的代表。所以其实我们无论什么人，当与神隔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道路没有知音的。谁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在诗篇139篇里，我们透过诗人大卫、君王大卫、先知大卫，他给了我们答案，就是我们无论是善是恶，神都按照本相来接纳我们。无论我们是在高山在低谷，神都不离不弃地怀抱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从诗篇139篇1到12节中，我们就看到只有在全知全在全能神才能把握我们人生的道路和方向。那么我们 sorry， 我们先看一到六节，全知的神鉴察我。诗人首先就说了，说什么？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鉴察什么意思呢？其实鉴察这个词就是指神进入到人们的生命心灵深处，去探索了解人的心思意念情感。就像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所说的，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所做的结果去报应他。那这里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认识可不是表面的知道，是神跟我们有亲密接触之后对我们内心的一个认知，一个了解。神就像一个检察官一样，把我们的资料偷偷的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从外边的、里边的、本质的，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所以这是诗人要表达，说神呢，你已经鉴察了我，已经认识了我。那大卫说这话其实是透过他丰盛的属灵经历来说的。那他如何描述神鉴察我的呢？鉴察我们的呢？他接着就说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所以他说神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知道我们心里的思想和动机。意念就是我们里边想什么的吗？我们动机是什么吗？那么大卫知道神同样晓得他内心的动机。我们透过撒母耳记其实就会很清楚的看见，其实我们还没有学到撒母耳记下，但是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我最后神就看清了大卫的一个动机。什么动机？大卫查点人数，查点他有多军队有多少人，人数有多少，不顾人的劝阻依然要查。那神就看清他动机是什么？他动机要荣耀自己啊，他是在最强盛的时候来查人数，哎，他要荣耀自己，然后他要炫耀自己，他的骄傲的心被神所知道了，那么神的刑罚也临到了。还有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那个大卫为了得到那个八十八，然后施诡计施奸计，怎么样杀死了设计，杀死了他的丈夫乌利亚。那么他以为哎呀做的天衣无缝，人都不知道，但是神是知道的。所以呢神就派先知拿单对他说，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那么刀剑对他的审判是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那么我们知道大卫最终失去了四个儿子。所以神是查验我们内心深处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每一件事儿，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动机，人察觉不了，但神都是一清二楚。所以就提醒我们，真的不是要自欺，我们外边挂着属灵的果子多么美好没有用，神要查验我们里边真的是有属灵的果子吗？真的有那些温柔忍耐吗？有没有这些恩慈呢？他里边是枯枝败叶，神是一样知道的。正像在新约里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句话，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看看神就是看我们内心的，看我们里边到底在想什么。那么大卫接着又说了，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这里他又连的有两个动词，细查深知。神就一直在观察，他在强调我们的表面和暗地里一不一样啊，神是看我们是不是表里如一啊。就像我们熟悉那句话，人在做神在看。那我们知道其实在撒母耳记大卫的经历也是这样啊，他在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故事，他在少年的时候举国都惧怕的巨人歌利亚，然后他来到战场的时候面对这个巨人，我们知道他是靠年少轻狂生的歌利亚吗？绝对不是了，是不是？那个歌利亚是一人可以敌万人的，全民都害怕的。那么大卫站在面前，神让他就拿了一个那个叫玄机，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小孩玩的那个弹弓， 其实就类似那样的东西，就把仇敌杀死了。那么他在众人面前行了神看为美好的事儿。那么在暗地里呢，我们在撒母耳记里同样看见他在暗中两次都没有杀害扫罗王，扫罗王一直在追杀他，恨不得马上要他的命，吃他的肉，但是他两次他都没有。跟从他的人不解其意啊，大卫啊，你大卫王啊，你为什么他一直在追杀你啊？但是大卫宁愿十年逃避追杀，漂泊在旷野，过着居无定所，吃尽了苦头，他也因着心中敬畏神，他也不愿去害这个神的受膏者。所以这就是大卫在暗中所行的，神知不知道？知道啊。所以他在一切患难中神都保守他。所以我们就看见神不仅看见大卫心中的意念，看见他暗中表面所行的，更知道他的言语。大卫接着就说了，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大卫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欢乐的时候有诗有祷告，他被哀愁的时候有祷告，他绝望的时候，他愤怒的时候，他都有祷告。但是他在所有的喜怒哀乐中跟神说的话，都表达了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对神的敬畏，对神的对他的对神的感恩。所以他的所有诗篇他说的话神都知道。所以我们透过他的诗篇，我们读他诗篇的时候，那感人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确切的知道大卫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会看见大卫说，神知道我心里想啥，知道我在做啥，知道我口中言语在说啥。所以大卫发出了这样的话，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大卫在说什么？大卫在说他的属灵经历让他感觉对神的作为发出感叹，哇，你的作为无法测度，你的智慧的奥秘我不能及啊。那么我们知道大卫体验到的是神对他不离不弃的爱，他提到的是神如何臂膀环绕他在困难中，如何他手按手在他身上那种保护他的经历。那么他大卫感受到是知识吗？是我们今天学的圣经知识吗？不是，他说那种奇妙是他属灵的经历，是如何经历神的。所以你看见大卫这个伟大的君王，这个智慧的先知，这个卓越超群的诗人，谦卑在神面前说，至高者呀，你知识实在是奇妙。这是他在高山中，在低谷里，他感受到的神无所不知，他所从心灵里所发出对神的赞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新约路加福音12章2到3节里，我们看那个经文，你看一下，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怎么说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话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里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其实这是主耶稣对诗篇139篇1到5节最好的注释。什么是掩盖的事隐藏的事啊？明里暗日我们所行的神都知道，暗中我们说到暗中所说的我们说的话神也知道，妇儿我们心里想的意念神更清楚。所以神就是这样知道我们思想行为语言的。那么什么时候显明，无论是明处暗处，其实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看见啊，我们最近有一个在网上，如果我们作为弟兄姐妹哈，上网都能知道有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就是在杭州有个叫林申斌的先生，我也是最近看他，林申斌这个先生他4年前他家因为保姆说给他放火，他痛失了他的太太还有3个可爱的孩子。所以呢，自此之后这个先生啊就开始利用人的同情心，然后雇人写那些哎呀抒情的伤感的文字来表达，不断的在网上表达自己对妻儿的思念那种爱，然后呢用行走的摄像机记录 他的行程，他的悲伤，他是怎么样做的。但是心里的意念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人们看不见，就他就虏获了人们的同情啊、共情啊、伤情啊。那么为此他得到的好处，就在网上他那个服装品牌儿童的服装大卖。他心里的意念实际目的是什么呢？就想在痴情的人设中获取几亿的利益，他也获得了几亿的利益。但是其实他早已经什么结婚生子了，而且呢他结婚生子还在用死人来赚钱，来赚取人的眼泪。可是在人设崩塌的时候，他原来站得多高，他现在就摔得多重，因为他谎话太多了，太多的谎话被追查的时候，现在连他这个失火背后的阴谋人们都在开始追查了。所以圣经说人心诡诈，谁能识透呢？特别在这个时代，你真的感觉到人心诡诈，表面的我们真的不能看。圣经说的非常实在，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诗篇，我们发现什么？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什么是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就意味着我们的全人。所以弟兄姐妹，想到神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全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啊？首先我想我们就应该内外一致，表里如一，这非常重要。在神面前没有掩耳盗铃，在人面前你可以掩耳盗铃，在神面前真的没有掩耳盗铃。做基督徒，我还说那句话，就来真的，我真的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真的悔改，我真的要更新，我要是在一切事上真的信靠，我也是真心的爱神爱人。我自己可以这么说，做基督徒之后，我就一直努力的持守这样的原则，真心真情真话。否则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从前我们在中国，我大家知道啊，我们也分享过，我从前是很少说话的。为什么？那原来在那工作地方，大家都是说套话假话，说的自己都不信，何况做呢？一点意义没有，我从来很少发任何话的。但是神家里我就开始说很多的话。那为什么？因为在神家我们装假有用吗？在神面前一点用都没有，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真的做真基督徒。那么除了这个，其次其实我们还要明白，明白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一定的环境里，神知不知道啊？知道，来试炼我们，让我们生命成熟。神知道我们的一切境况，就像知道大卫遭患难一样。你说神那个扫罗那么背逆神，神不轻而易举就把他踢开吗？把他挪开，大卫已经受高了，你就赶快做王了，容不容易？非常非常的容易。但为什么不是这样？那么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诗篇里会少读多少歌，多少首诗歌呢？是大卫如何经历神的呢？大卫的喜怒哀乐，他对神如何信靠，如何敬畏神，他生命怎么成熟呢？所以你读大卫的诗歌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哪一首不是生命的凝结，哪一首不是经历神的杰作。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今天无论你在侍奉中遇见什么样的问题，你如何的低落，你生活中怎么样的不如意，周围的环境你觉得多么的失望，你事业多么失败，神知不知道？神都知道，而且神都在鉴察。那你要问，那神为啥不帮我们？为啥不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环境？他就是要我们经历他，真的认识他，让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放下自己，什么时候交给他的时候，就是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嘛，你看这句话，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是奇妙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我在这儿可能又要挑战一下了，我们多少怎么经历神的？我们明白什么叫神前后环绕我吗？我们感觉到神有按手在我身上的时刻吗？我们这个时刻我们心里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哎呀，太奇妙了。我们有没有？我们还用自己的能力 control 事情，我们还用自己的经历，在世界的经历，我们去解决问题，神怎么出手呢？当然了，这样说的时候啊，我也要说一下，这样说不是说哎，我做事啊什么都完全交托了。弟兄姐妹是了解我的，那多少时候我其实我也是在压力当中，在那种软弱当中的时候，我很感恩弟兄环绕我的姊妹们弟兄们给我鼓励，就说哎，你要交托，一样劝我的这样的。 比如上次那个祷告会，我们的赵晶姊妹发自真情的就说出，就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爱丽丝她那个软弱无助了。是的，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正是经历神的时候。大卫也说了，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是我要看见耶稣的能力覆盖在我身上。那么其实在我们低落的时候，也是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那么我也是在不断的祷告中，我就跟神祷告，神啊，如果你真的是行奇妙奇事的神，你让我看见，你给我信心。那么在上周18号我们同工会上，神让我看见了，我透过弟兄姐妹我们同工们的分享，透过你们的见证，我真的感觉到神回应了我的祷告。所以其实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不是缺少真理，我们都在查经，缺少真理吗？不是，而是缺少经历神的知识。经历神不是我们想起来一个属灵高峰就想起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十年前就那个高光时刻。那么现在呢？每时每刻呢？神不在吗？神在呀。所以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有一些遗憾，我在这里说实话，我也弟兄姐妹你心里不舒坦，我也要说这样的话啊。什么话？就是我去小组查经，你们小组基本上我都去过，听查经的时候，对圣经分析的很透彻，上文下理知识非常的好，但是我还是想更多的听到弟兄们这个话，神的话这么好，对我有啥影响？现在给我带来啥改变？我真的很想听到这些东西的。否则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学使徒行传，好啊，使徒行传是讲宣教哈，圣灵带领。那么其实我们之前查过了，那神给那个彼得那个异象，给保罗的异象是什么？我们有人说，哎，就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在教会里，我们不说那个大的，就是那个很小的教会里，神给我啥异象？没有人说给我什么带领，让我看见了啥，这就是经历什么。所以我们求的是这个，而不是说那个他异象，他的食物怎么样，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异象给我啥影响。我们看见了保罗出死入生，石头打死他，到处逼的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到处流窜。我们今天看见光景很悲惨的，其实是现实上很悲惨，但是还是不惧艰难险阻就要传福音。经过多少生死，我们有啥感动啊？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就站在这儿没有传福音的心，我们读那个经又为了什么呢？我们连教会敬拜我都不确定，都害怕，都有各种原因我来不了，我各种理由我不能来，就是哎呀，连一个敬拜的困难我们都克服不了的时候，我们说圣经，哎呀，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去宣教，去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旅游吗？我问一下，是不是我们又能做什么？我们挑战一下自己，真的，我查这个经，问到底我们能做什么，他的榜样给我带来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查经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历神的话语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透过保罗说的话啊，透过保罗说的话，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读到保罗说神已经鉴察我，已经表示完成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很不安定的。他是全知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心里是怎么想？大卫也表达了不知所措的那个惧怕的感受。全知的神鉴察我，那接下来大卫要说什么？全在的神眷顾我，7到12节。全顾的神，我往哪里去呢？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要逃你的面呢？逃避你的面呢？大卫发出了疑问：我逃到哪里呢？神能不在呢？我做的事儿，神能不查呢？这是他的想法。大卫承认他内心其实他一样想，哎呀，我要逃避神，我惧怕神。其实这是所有罪人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每个罪人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那个时候犯罪之后，都想逃离神的面，因为神监察嘛，知道一切嘛，都想逃。那最初在伊甸园里，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也躲到树后嘛，神找他们，他们也逃离神的面。可是大卫也知道神是个灵，我们知道神是个灵，他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在的，往哪儿逃？所以他说，我往哪里逃能躲你的面呢？你充满万有，在天上地下都是你，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都是神掌权，怎么找怎么逃？因为圣经早就说了，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神说的，你往哪里逃呢？那么我们也看见，在其实新约里，我们看见保罗的例子，保罗他自述他上过三重天，在三重天里亲自得到神的教导启示启发，他说我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那么在三重天里神在那里，他亲自的教导也保罗也亲自从神的领会他的启示。那圣经中旧约里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先知是哪个先知啊？逃跑的先知约拿，是不是？约拿不遵从神的旨意，神给他的旨意他不想去，我不想服从，然后他逃跑了，神又缉拿他，把他吞到鱼的肚子里，然后他在鱼肚子里三天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怎么已经在阴间的门口了，他自己祷告怎么他没办法，就得求告神了，在阴间的门口怎么办，生死边缘了，他就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在阴间的深处呼求，他感觉他已经到阴间了，那神听了他情辞迫切的祷告，直到他悔改了，神听见了，把他从鱼腹里放出来了。所以那诗人大卫知道天上地下都没办法逃的时候，上面下面没法逃，说换个方向吧，啥方向？往下看，我说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引领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三千多年前呢，诗人大卫展开了他的想象，他想象自己插上了翅膀，然后飞越大海，飞到那一边，海的那一边，他海的那一边，在当时的人看来，我们知道地中海在巴勒斯坦的最西边，他说飞越大海的意思，他就是到了天边，到了地极，在人们的想象中，海的那边就是天边了，因为他们到不了那么远的地方，哎，那就是天的尽头了。那么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句词大家都很熟悉的，叫鲲鹏展翅九万里。那这个是谁的想象呢？是2000多年前庄子的想象。庄子想的什么呢？就是哎呀，他要想象一个自由的地方，那个鲲鱼是多大的鱼呢？那个鲲鱼那个鱼翅就是那他那个鳍啊，就有1000多米，然后他就游啊游，然后变成一个大鹏鸟，那个大鹏的翅膀多少呢？1000多米，那么这个鸟才能飞到扶摇直上，才能飞到天边。这是庄子一个自由，他对自由的一个向往，而且他有一个志向的一个描述。但是庄子虽然写的这么高深，还是没有终极的意义，跟大卫不一样。大卫想象里有个造物主，这就完全本质的不一样了。怎么本质不一样？说在天边他飞到那儿，神的手引领我扶持我，神是与我同在的，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境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中国大陆来的，我们都比较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有的时候就要明白圣经的文化，圣经的东西为什么远远高于中国的文化，有一些认知，有一些智慧，一些真理。真的是如果我们细细体察，就会明白原来大卫的想象中，他知道我无论在什么地方，神都会保护我的。那么我们中和大卫的一生，你会看见什么？他一生都好多时间都在逃亡的路上嘛，是不是？年轻时候逃亡10年，逃避扫罗的追赶，晚年的时候又逃避谁啊？他儿子亚沙龙的追赶追杀嘛，是不是？那么他在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他任何颠沛流离中，他依然知道神在怀抱着他，所以他说我为什么要逃呢？神在保护我，在哪儿都扶持我，我为什么要逃呢？他突然明白了，他不需要逃。所以他接着说什么了？他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哎呀，弟兄姐妹，这句话真的是大卫对神有一个深刻的认知啊，因为他深刻的明白，在神里头没有黑暗，在神没有转动的影。他在说什么呢？他说黑暗必定遮蔽我需要黑暗保护我，需要保护我，那个黑暗怎么保护我呢？神就会使我周围的 亮光都变成黑暗来保护我，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呢，就是在我一切痛苦患难黑夜当中，我还能看见谁呀？看见神与我同在的。因为神与我同在，就是在黑暗当中，在黑夜当中，在低落失败迷茫当中，怎么样，我的周围一样像白昼一样。因为在神里边怎么样，神在神里面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任何智慧的人会说出这话，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读所有的书，你去读探求所有的哲学家，说不出来这样的话。我想起了，想起就是我年轻的时候，80年代，我们当中好多是我这个时代的啊，在中国的，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就年轻20多岁的时候，有个非常出名的诗人顾城，朦胧派诗人，非常出名的。那么你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没问题，他说这话你一定知道。黑夜给了我一双眼睛，怎么样？下边接 ，very good， 对，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哎呀，那这个诗当时我们读起来，他这个诗就这两句话，所以你会看见当时觉得哎呀很发人深省，这个诗写的太好了，太有深意了，有哲理了。但事实上他真的找到光明了吗？没有啊，90年代他移民到新西兰，他用斧子砍死了他的太太，自己也自杀了，他还在黑暗当中啊。给你眼睛有用吗？给人的眼睛，给我们，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的眼睛有用吗？光明也是黑暗。但是在大卫里你会看见，大卫写的里黑暗和光明在神都是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就说了，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神创造了光和黑暗，神怎么也主宰光明和黑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啊，我们就知道神会透过一切的黑暗势力的。那旧约里有还有一个逃跑的先知，大先知以利亚，大家都很熟悉哈。刚刚在得胜之后就逃离的那黑暗势力的追杀，就是耶洗别追杀他，吓得不行逃跑了。逃跑之后跑到哪儿去？跑到一个黑黑的山洞里，没吃没喝蹲在那里边。然后神就派天使来给他送什么？送食物吧。然后他在里边还悲观绝望，哎呀神呐、啊，所有人都死了，那先知都死了，就剩我一个了，完全绝望状态。那神将他在黑黑的山洞里看见光明，看见什么光明？说还有7000人呢，我在预备着呢，我留着呢。其实在神里头没有黑暗，神已经把能穿透一切黑暗，不能穿透世界的黑暗，还能穿透人心灵的黑暗，这就是神。所以那大卫的许多经历，我们读他的故事啊，读他的诗篇，你就会明白大卫是如何描写神带领他出黑暗入光明国度的，神如何眷顾他的。那我们今天一不一样？神眷不眷顾我们？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我们都是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也一样眷顾我们吗？所以当我们思考啊神无所不在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了，其实多少时候今天我们在用不同的方式也在逃离神，想没想过我们在不同方式逃离神？我们不愿遵守神的命令，神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多少人遵守呢？想一想，有特别一些老的基督徒想，哎呀教会没那么重要了，敬拜有什么重要呢？都一样，听听诗歌讲讲道了， OK， 道我已经听100遍了，这样的心态。但是神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多少时候愿意到小组查经里来相交呢？把所有的事情排完了，最后有时间我来小组查下经吧。是的，其实而更愿意跟世界的团体来亲密。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在逃离神。还有就是我们一起侍奉同工，我们常常会遇见挫折的，是不是？遇见挫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遇见挫折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看神了，我们常常看人，给神撂挑子，我不干了，哎呀这个主太难带了，这个同工也不合作也不配合，这个教牧也不顺我的心也不顺我的眼，哎呀不做了，真是让我生气，这样就开始这样，其实在逃离神的责任。因为我们做事，我们在神，我们当我们说我要当这个当做承担使命的时候，我们是跟人 make a promise 吗？你是跟我说，哎呀，我保证爱丽丝我要做什么什么。你不是跟我啊，你也不是跟徐牧师，你是跟神呢、啊、是不是？你跟神在 make a promise， 你跟神面前的承诺，你做所有的事，我们做所有的每件事，包括我也一样，都是给人，都是给神做，不是给人做的。我相信每一个人，你我今天都一样，我们要给人做，我们没有人能做下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是不是？各种不一样嘛，我们做不下去。但是因为我们是给神做，我们往哪里逃？我们都逃兵吗？往哪里逃？摩西逃到旷野40年，最后神不还是找到他了吗？逃不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想起那个犹太人有个非常智慧的法典，在犹太人非常出名的，就是塔木德。塔木德里有对话，有一段对话我觉得很发人深思。那个塔木德里怎么说？有一位罗马妇女问那个犹太人的拉比，对他说，你的上帝在灌木丛中向摩西显现是目的是什么呢？那个拉比告诉他，这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即使在燃烧的灌木丛中，人有脚印的地方都有神。那个妇人说，哦，那这么说我们的神可比你们的神威力大，因为你的神呢、啊、在燃烧的灌木丛一显现，那摩西就只能把脸藏起来，把脸藏起来，我们知道他不敢看神。而当摩西看见大蛇，就是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摩西从那个米甸回埃及路上不有碰见一条蛇吗？碰见这条大蛇我们的神的时候，他就逃开了。那么拉比回答说，我们的神显于丛林的时候，摩西无处可逃，因为上帝无所不在。但是对于你们的神大蛇来说，摩西只需要退后几步就躲开了，退后几步不需要藏。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对神的真正的认识。那么正因为如此，我们看见大卫是怎么回应的。大卫在诗篇139篇最后两节，他写23到24这样写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大卫的回应。说实在的，这个回应非常非常的冲击我。我不知道你读这个回应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我非常钦佩大卫的勇气，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明明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但是他甘愿表明，而且是主动求神呢，你鉴察我，试炼我，还不是鉴察试炼外表的东西，试炼你心理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谁跟神求过这个事儿？我问一下，我可不敢主动跟神，神呢，你鉴察我的心里边，你看我里边怎么样，试炼我一下。真的是很怕的。但是我们可能有的人会说了，有的人会说，哎呀，怕什么呢？属灵人本来不该如此吗？真的吗？我想问，怕什么？我现在把一个摄像机，神把一个摄像机就放在我们内心，从早到晚给我们所有的路变相，我们就会看见一天我们有多少意念是污秽的，我们会看见我们有多说多少话，心里说的话是什么得罪神的，我们有多少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神的原则的，我们多少时候更爱金钱，更爱世界，更爱我们亲人，把所有都排在神的前面，多少时候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真的经不起看。如果能拿个摄像机，真的我们没有人说，我们心里有多少抱怨，我们是怎么想的？但是如果是别人跟我说了一句不合我心的，跟我怎么样的，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哎呀，经不起看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当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佩服他的勇气，我很佩服啊。然后他说看里边有没有恶行，没有强调外边，因为耶稣也说了，所有污秽人都是从心里发出的，不是外边，心里发出的，所以要查看里边。那么他说永生的路看的也是我们内在，我们内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如果了解中国文化，我们还想说一句，中国儒家有一句很出名的那个四个字叫什么？内圣外王。内圣是啥意思？那里头有圣人的真道，外边你才能什么掌控实力，才有掌控的实力。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句话，那我们基督徒呢？所以我说大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敢于面对自己， 他而且的面对自己，而且敢于面对神的刑罚。在撒母耳记下24:14，大卫说，我愿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所以这是真认识神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就要敞开自己，我们就知道神是有丰盛怜悯的。无论我们的心怎么样，神都会引领我们，他会防止我们偏行己路的，他会引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今天我来分享的诗篇139篇啊，这个1-12，我就看见两点。一点就是全知的神怎么样鉴察我，还有一点就是全在的神眷顾我。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求神来鉴察，来雕琢。即使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不知名的，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璞玉，在神的手里，他会一定会成为一个高贵的那个和氏璧的。而且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那么最后，我用23篇大卫的话来结束。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所以我们前面的道路，人生的方向，谁来引领啊？一定是神引领，神来引领，因为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只有跟着这样的神，我们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才不会掉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清晨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大卫的诗篇，再一次的亲自向我们生命说话，再次告诉我们你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主啊，愿在每一天你都引领我们的道路，愿我们的从里到外我们都是符合你的心意的，更愿意你来洁净我们的器皿，你随时来使用我们，你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你更是要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追求你的心智，让我们的生命不仅明白你的话语，更多的我们要在生命中来经历你，像大卫一样。谢谢恩主，祷告奉主。